背书第二次的主日学学习，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主啊，你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着你爱我们，你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你用温柔谦卑的心待我们，你不愿看到我们沉沦地狱，你为了我们能脱离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第三日你用死里复活显明给我们，让我们看到永生的盼望。我们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们爱慕你的话语，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水一样。神啊，我们向你欢呼，我们向你敬拜，我们向你唱新歌。神啊，我们赞美你，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的慈爱充满了大地。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你的慈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你的应许永远都不会改变。今天我们的心俯伏在你的面前，求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看到你律法的奇妙，也求你开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听明白你的真理，更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助。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讲了哈该书的第一章，主要是哈该书的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是指责不顺服和单言圣功所造成的后果。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只顾自己的房屋，而单言了圣殿的建设，神就责备他们。当他们听到神的话语以后，他们就积极的回应，积极的重建。这是第一章的内容。我们今天学习第二章的内容，也就是神的第三个信息，神的荣耀再临。在我们学习之前，我还是像上次一样，我把哈该书给大家读一遍。哈该书，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窃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 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瑟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就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这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大流士王第二年9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9月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这月24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请伏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请伏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那我们现在就学习从第二章开始学习。第二章就神的荣耀再临，我们一段一段的学习。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你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这个以色列的7月份有很多的节气，这个我们大概把这个回顾一下。我们7月1号是以色列的新年，他们要吹角做纪念。7月10日是赎罪日，这也是以色列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15到21日是祝棚节，这个神的信息就是7月21日祝棚节的最后一天。所罗门王当时献第一圣殿的时候，也是在7月份把圣殿献给神，这个记载在王上的8章2节。这个没有打出来，在这里我们把这个以色列重要的一个节日大约的过一下。就是以色列重要的节日，首先是他在1月14日有个逾越节，这个都是按照犹太历计算的。他这个主要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前一夜，天使击杀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却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拯救以色列。这是为了纪念这个神对他们的恩惠，所以说他们就把1月14日作为逾越节。然后紧接着就是第二日，就是无酵节，他们是为了纪念他们在当时离开 埃及的时候呢，离开的非常匆忙，什么吃的都没有带，就所以说就是用无酵节去纪念他们当时离开埃及的那个苦境。无酵节也表示他们犹太人他们从此脱离罪，脱离为奴的那种生活。紧接着五十天以后呢，就是七七49天，又叫七夕节，就是五旬节。这个就是当时这个季节呢，是以色列的那个小麦丰收的一个季节，所以说当时他们要把出熟的献给神，也是一个庆祝收割的日子。再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下面的这个祝棚节，7月15日到7月21日。这个节日主要是纪念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神向他们显现的那样子的美善。因为他们在旷野中漂流了40年，神在这40年当中一直保证他们的供应，这个在出埃及记里头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记载。另外这个7月份的时候呢，也是以色列一个农业丰收的一个日子，所以说这个日子呢也叫收藏节。神就在这一天，就祝棚7月21日，就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神就在这一天把他的信息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这个要是放作我们这个阳历，就是我们这个日子是公元主前520年10月17日这个日子。这一段经文里头讲剩下的百姓指从巴比伦归回的百姓，就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你们现在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从圣殿被毁到主前520年，已经有了66年。这个所以说能够存留而见过这个第一圣殿荣耀的人，应该都在70岁以上的这种年龄，因为已经过去了66年。有些渔民包括哈该应该可能都见过被毁前所罗门殿的荣耀。这个在以斯拉记3章12节。好，这里可以。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这个记载在以斯拉记的3章12节。这里头可以看出，当时有很多人是见过所罗门殿以前的这个荣耀，但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说哈该就一定见过这个圣殿的荣耀。这也是人们根据他这个年龄和他的那个服侍的这个时间的一个推测。因为哈该服侍的时间就是说非常非常短，也就是哈该书记载的这3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之前都没有哈该的任何信息。所以说大家就是这现在这个解经的都在讲，就是他可能当时的年龄应该是比较大，他出来服侍的时候应该在70岁以上，所以说他应该是见过。当时的以色列就是他们刚刚归回以后了，不像所罗门时期拥有那么大的权势和资源。当时以色列修所罗门殿的时候了，他们聘请了外国著名的工匠，把圣殿的内壁都贴满了黄金。这个时候呢，他们刚刚回归，并且他们圣殿停工已经16年，已经他们刚刚经历了这个重建的失败。即便现在开工，他们想到他们现在建的这个殿远远不能和以前的那个殿的那个恢宏去相比，更何况当时还有那个河西总督去来阻拦他们。这个记载在以斯拉记5章1节。哦，这个没有，这个有点太多了。就是以斯拉记5章1节到6章13节，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其他官员也出来，又再一次 出来阻挡圣殿的建设，所以说他们当时确实很灰心，觉得我们本来就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物质条件去建圣殿，而且现在又遇到这么多的阻拦，并且我们现在建到的这建成的这个殿呢，又远远没有以前的那个殿那样的恢宏，这样的话他们的心就会有点沮丧。这个时候我们看，当百姓归向神的时候，神对百姓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从下面的经文就可以看到。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就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为了鼓舞他们的信心，耶和华再次命令他们刚强做工，以确保神的同在。我与你们同在，这是神第二次的提醒。在第一章里头，神曾经提醒过他们说，我与你们同在。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强调神立约的承诺永远都不会改变，神应许圣灵会与他们同在。虽然百姓被掳，圣殿也被破坏，上帝还是保证所立的约，就像照着他们出埃及时神与以色列人立的约一样，因为这神的约就是最大的一个保障。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上帝应许要赐给圣殿更大的荣耀，并要赐给平安给以色列人。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实在讲，这一段经文是有理解起来是比较难，我也没有完全的能够搞明白。这个震动宇宙天体和列国，这个一定是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的一次的改朝换代，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朝代的一个变迁。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这句话我当时也学习的时候有很多地方不太明白，后来我查了很多资料，好像我还是没有完全明白的这句话。就是说震动宇宙天体和列国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呢，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没有发生，这是一个预言未来的一件事情。经文应该是在描写启示录六到九章里头讲的宇宙性的那种剧烈的变化，就是到末世的时候的那样一个剧烈变化。列国被弥赛亚制服，而弥赛亚建立的国神国将永不毁灭。因为这段经文只有指向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才是能够理解的，否则的话这一段经文好像没有办法去明白他要在说他神在告诉我们什么。万国的珍宝这里把它比喻作弥赛亚更为合理一点，这一位拯救万国一直是我们渴慕和期待的。所以这一段实在是不太好真正的能够明白神他通过这段话他的背后的意思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确实非常非常难。大家如果回去谁要有 这样子的感动，那么就去继续再去好好钻研钻研。这段其实挺难的，我对我来说是很难。我就使着电满了荣耀，这一句也蛮难的。其实圣经中，因为在圣经中的记载中没有指出神的荣耀曾经临过所罗巴伯殿，在圣经中没有一个地方记载，反而神的荣耀充满所罗门殿，这个在很多地方是有记载的，记载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八章的10到11节里有记载。这是当时所罗门殿建好以后，就是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这个是有明确的记载。另外呢，在那个历代志的下7章1节里头也讲，所罗门祈祷完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说在这两处很明确的记载了所罗门殿当时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但是没有一个地方记载所罗巴伯殿神的荣耀曾经充满过。但是无论如何，神的荣耀将充满千禧年的圣殿，因为我们在那个以西结书的43章4到5节，因为以西结书里头有一个对未来圣殿的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描绘。以西结书43章4节讲，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了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就是说所罗巴伯殿以前的所罗门殿有记载充满了荣光，这之后的殿也充满了荣光，独独没有说所罗巴伯的殿没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但是神为什么在这地方要说我就使着殿满了荣耀呢？我想这个应该也是指向弥赛亚，要不然这个就没有办法去能够讲通。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一句经文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因为天下万物都归上帝。在以斯拉记6章8到12节记载，大流士王要求以色列人的仇敌都必须去拨款去修建犹太人建殿的一切需要，这个记载在以斯拉记的6章8节8到12节，就是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供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要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祀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它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名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流士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这个当时记载在以斯拉记的第6章里头。 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个是这一句经文，也是以这个哈该书里头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句经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我们这个大堂的外面出去以后，右手有就是挂了一幅画，挂了一幅画，那幅画上画的是我们教会的这个教会的那个一张画，那个底下里用了一段经文，就是这段经文：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说，我们要这句经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经文。我们要想我们学习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个圣殿的一个就是圣经中记载的圣殿的一个情况，我们先大概的学习一下。圣殿最早的圣殿是会幕，
可是我叫克莱门的爸爸和妈妈克莱门，我要找一个家长。
哦，好啊，没问题。
请问克莱门的爸爸或者妈妈在吗？
哎，没事。对，圣殿最早的圣殿是会幕，这个大约在主前1444年，摩西从耶和华那里得到了详细的计划，指定工匠建造。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里面，这个有详细的记载。再接下来就是所罗门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第一圣殿。这个大约是在主前966年到主前586年，这个是大卫计划，所罗门建造，被尼布甲尼撒毁坏，在撒母耳记、列王记和耶利米记中都有详细的记载。所罗第三个是所罗巴伯殿，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那个第二圣殿，这个是主前516年到169年，这个由所罗巴伯和回归的百姓修建。就是我们哈该书里记载的这一段，这个记载的过程主要记载在以斯拉记里面。紧接着就是西律殿，西律殿它是在所罗巴伯殿的基础上一个维护和扩建的一个殿。西律殿它主要是它的时间是在主前19年到主后70年，这个是大西律修复所罗巴伯殿被罗马人给毁坏，记载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当中。现在的殿在哪里？现在的殿其实就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中。我们现在地上的每一间教会，直到弥赛亚来之前，我们信徒的身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体都是耶和华的殿。这个在哥林多前书6:19里面有，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没有那样一个建筑放在那里，那我们怎么样去敬拜我们的神？就是要用我们的心去敬拜神。紧接着之后呢，就是启示录11章里头描绘了一个圣殿的那个有一个描绘，但这个圣殿呢是敌基督建造的，这个最后被拆毁。再紧接着就是以西结书描绘的千禧年的殿，因为以西结书描绘的千禧年的殿有很长很长的一个篇幅，它涵括了好几章的内容。最后永远的殿是神同在永远的殿，这个永远的国度，这是最伟大的殿，这个在启示录里头有描绘。这个我们就是说我们看到在没有读哈该书以前，其实我有很多的疑问，就对圣殿其实有很多的疑问。我就当时在想，我们的神既是伟大的，既是无所不能的，为什么我们的第一圣殿、第二圣殿 包括西利殿都被毁坏呢？神难道不能保护他自己的殿吗？这个原来我提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想不通，但是这回我读这个哈该书以后，我真正的明白，真不是这样子的。圣殿是干什么的？圣殿本是敬拜和献祭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圣洁的场所。建造的目的是让我们全民一起去敬拜神。所以说每一次圣殿的被毁都是因为我们百姓背离了神。这个在耶利米书里头第七章三十节里头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记载，就是耶和华说，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这殿。当以色列人带着一些偶像，带着一些就是耶利米书里头记载的将可憎之物，当时他们在神的殿里头拜起了各种各样的偶像，所以说神的荣耀就会离开圣殿，就离开圣城，继而离开百姓。当神的荣耀离开以后呢，神殿其实与任何的一个普通建筑就没有什么区别，它就是一幢普通的建筑。这个在以西结书的十章十八节和十一以西结书十章十八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当我预备哈该书的时候，我读到耶利米书这一段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蛮心痛的。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神其实不愿意离开他的百姓。神每一次因为我们人的犯罪，他又是圣洁的，他不得不离开一个被污秽了的圣殿。当神离开的时候，神每一次都是恋恋不舍的，他不愿意离开他的百姓和他的殿。你看在这个以西结书里头记载，这个是我把那个经文节选了两节，其实它有很详细的记载，就神的灵荣光在东门口停留，他不愿意走，其实他不愿意离开这个圣殿。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的可以想象到神那种依依不舍的那个心，他不舍得他的百姓，他走走停停，但是最后呢他又不得不离开，因为我们不洁净，因为我们的犯罪。到下一章的时候呢，他在讲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最后神的荣耀是渐渐的一点一点的上的走到天上去了。这个真是圣洁，对圣洁的神对罪孽他绝不会妥协。如果我们神的百姓他不能够脱离罪孽，圣洁的神他一定会离开圣殿。所留下来的是什么呢？真的就是无情的烈火来焚烧这个圣殿和这个罪恶满盈的城。在犹大王西西底家第十一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被攻陷，巴比伦的军队放火一炬，圣殿和王宫及全城全部都成为焦土。这是因为神的愤怒，耶和华发怒，成就他所定的，道出他的烈怒，在西安使火着起，烧毁西安的根基。这个记载在耶利米哀歌四章十一节。我们想一想，这是何等的悲惨。而神岂是他的先知，把这些的经历，把这个历史都给我们写下来，其实就是要提醒我们，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从新约里头也可以看出来，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给我们，他为他取的名字叫什么？ 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神的心意不会改变，他愿意与人同在。所以说我们也要引以为戒，今天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而在我们的身，而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有什么时候神就会离开我们呢？如果我们犯罪而不悔改，神一定会离开我们。但是神，当神离开我们的时候，其实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审判开始。愿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尤其是我自己，牢记耶稣的教导，我们让脱离罪的辖制，过圣洁的生活，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这里后来的殿，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一段，可以看出这个神，这个后来的殿不是单单的指所罗巴伯的殿，这个后来的殿是指千禧年的圣殿，因为千禧年的圣殿的荣耀远远超过了所罗门殿。而且这里头的这句经文就是我必赐平安，这个在希伯来原文里头，这是一个未完成的一个句式，就是说这个平安不是一次性的赐下就结束了，是不断的源源的一直在赐给我们，而最后到赐，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最终永远的那种平安，他要到，一直要到那会儿。这个从这里头我们也看出，神并不看重人手所造的殿，在永恒的国度里头，在天国里头，其实那个地方没有人手所造的殿。在启示录的21章22、23节里头有这样子的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就是当时到了那个时候，到了天国里头，其实没有，再没有圣殿，因为神本身就是圣，那圣殿就是耶和华自己，神的荣耀照亮天国，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就神的荣耀照亮天国，永恒的国度不需要一个建筑物做圣殿，因为神自己本身就是圣殿，在那里就是一个无比美好的一个地方，神的荣光就充满了整个天国。我们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到主无限的荣美里头去。这个是第三个内容，就神的荣耀在临。第四个内容，我们学习圣殿的建造将扭转以色列人的命运。经文是这样讲的，大流士王第二年9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一斤兜圣肉，这一斤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就这一段经文，我当时读哈该书的时候，我觉得我怎么突然间出来这么一段经文，好像前面一直在说圣殿，后面也在说圣殿，怎么突然加了一段这个关于祭司的一个问题。这段我就思考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都好像都不是特别明白，我觉得好像用了有2-3个月的时间，我也没有完全想明白这一段经文为什么加到这里。但是好像昨天晚上我突然给想有点明白了，所以说我说按照神给我的感动，我去把这段大概说一下。这个9月24日，其实就是主前520年的10月18日，这个时候也比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日子早一个月。 这个时候呢，正是撒种的一个时候，正是以色列撒种的一个时候。以色列的气候我们大家也知道，它和我们普莱斯顿的气候其实蛮像的，它没有一年四季，它就是一个雨季和旱季，所以它这个时候是他们撒种的时候，他们第二年的春天他们就会麦子就会成熟。这个时候呢，离圣殿重建工程开始了也整整的三个月，而在一个多月前，撒迦利亚开始了他的服事。所以说撒迦利亚和哈该他有一段，他们俩服事的时候有一段重叠。我们看到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里头就这样记载，大流士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亚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你看他这个第二年的八月，就撒迦利亚就开始服事，这个和哈该就两个人就一同为神服事。这个里头这个衣襟，就是我们也都知道，这我们中国人可能最清楚，就是那个长袍的那个下端能将反过来能把衣服都能把东西兜住。圣肉大家也知道，就是献祭的肉。这个因人摸了死尸染的污秽，这个记载在那个民数记这个律法里头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说法，就是你吩咐以色列人将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就是说这个挨了这个摸了死尸，这个是污秽的，这个是要不能在以色列的营里。上帝要先知先去向祭司问两个关于礼仪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礼仪的圣洁，它是不可以传递的。第二个问题是礼仪的不洁净，这个是可以传递的。然后他是用这个来告诉百姓，虽然你们献祭物，但是你们忽略了重建圣殿，他们的祭物呢不会蒙神悦纳，神因为他们的罪，这个祭物就是污秽，所以说他们不能透过他们的善行和祭物来得到洁净。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罪是会传染的，公义不会传染。所以说我们要想成圣，要做到的就是我们不仅要圣洁，而且我们还不能去沾染污秽。不能说我们因为我们圣洁我们就去敢去沾染污秽，我们如果沾染了污秽我们也就污秽了。如果我们不圣洁，我们去到坛上去献祭，我们去各做各样的服事，并不能让我们去圣洁，它是指的这个意思。这个在撒母耳记里头有一段经文，还有何西阿书里头一段经文，我觉得非常能够说明神对献祭和圣殿的这个要求。比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神真是不看重我们形式上的那样的献祭，他更看重的是我们听从他的话，听命于神，远远大于我们去献祭。何西阿书里头也有记载，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也是说的是同样的道理。并且在诗篇里头，在很多地方神关于这个问题都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说法的。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这一段经文其实对我们有很好的警醒，这个真的是我昨天晚上才预备好的。我们在事工上可能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问题，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做事而不是服事。我们有时候可能更熟悉 我们教会的每一样的事工，每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做，但是我们真的是把这件事情单单的是当做一件事情去做，我们忘掉了我们对神的一个敬畏。有时候我们花很长的时间去学习圣经，真是有时候是就是对知识的一个追求，忘了神的救恩，我们也不再为神对我们的救赎而满怀喜乐，都有点麻痹的那样的意思。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给人家别人去解释十字架的救赎功能，我有时候会给人家讲好多这个十字架怎么怎么，真的有时候就忘了自己的，有时候就忘了为自己的罪而感觉悲伤。尤其是这次上主日学，我觉得给我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真是不应该只是想着给别人讲课，就忘掉了神救赎我的那样子，让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那样的一个欢欣和赞叹。有时候我们最可怕的就是我们读经祷告，我们唱诗和敬拜，我们所有的这一切真的是变得很规律很寻常，以致我们就不再感动了。我们在我们的很忙忙碌碌的一个服事表格当中，我们就不太留意神那无比奇异的恩典。这段经文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个，对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提醒，就是说我们不要觉得你自己每天是在忙忙碌碌的服事，神就喜悦你，而且也不要为我自己因为我的这个服事而就是说这个服事的时候有一些成就而误以为神就喜悦我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方式。有时候把这个有时候就我会搞混，这个真的是对我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我昨天晚上我想明白这个，我才把这段写下来。我们接着下面的经文，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这个地方的追想和前面的那个醒察在原文当中是一个字，旱风霉烂冰雹，这个记在，这都是在律法当中我们违背了神的处罚。在申命记当中有一个申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二节里头这样讲，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这就是说当我们违背了神的律法以后，神对我们的一个处罚和审判的一种方式。在以赛亚二十八章第二节也有这个记载，就也有这个律法的要求，就是看哪，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掌翼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这个谷，到点了。仓里有谷种吗？这个反问的，这里反问的答案就是没有。这段经文表明，以色列人不顺服神，就要遭到神就保留他的祝福。当他们顺服神的时候，神就赐福于他们。这个在我们怎么回事？诗篇的这个里头也有一个神对我们的赐福，好像时间有点
有点那什么，我们把这节走快一点。这个在撒迦利亚记里面也有同样的一个记载，就是说是神怎么样赐福我们，因为你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上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渔民的这是余剩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这里的一个反问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神一定会赐福我们，我们的仓里一定有谷种，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就一定会结果子。神的第五个信息是基督在永远的国度里执掌王权。经文是这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我必震动天地，我必请赴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请赴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给所罗巴伯的第五个信息与第四个信息同日临到，与第二章的那个第六到第九节的主题，即千禧年时弥赛亚统治，就是呼应起来了。再一次描绘推翻世上的王国，建立弥赛亚的国度，这个从但以理书的这个经文也有点长。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到那日是指的就是弥赛亚得胜的日子，就以你为印，就是我们他们当时的时候那个戒指印是一个荣誉、权威和能力的象征，相当于我们旧时候皇上的那个玉玺，他用来封那个信件和诏书。所罗巴伯被应许为神的戒指印，承担大卫王朝的这个延续，并恢复因被掳而中断的弥赛亚世系。这个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曾经学习的时候就说，被掳前的耶哥尼亚的印被神挪走，由他的孙子所罗巴伯更新，重建大卫王家的世袭。这个在耶利米书24到22章24节这段到30节这段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描绘，因为这段时间的关系，这段经文也比较长，我就不念了。就是说他这个地方这段经文描绘的是，就是所罗巴伯的祖父耶哥尼亚被比作是上帝抛弃的印，并且预言耶哥尼亚的后代永远都不能再成为君王，这神的诅咒他们。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所罗巴伯又重新继承了大卫的王权，神又把这个应许又重新给了他们。通过这个里头我们真是可以感觉到，神如果我们行得好，神是会改变他的心意的。在这里神把他的咒诅重新挪去，重新把他的应许和他的祝福又给了大卫家族。后来最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也确实从那个至所罗巴伯的后裔，这个记载在这个就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第1章12节，迁到巴比伦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然后当然后面还有很多，最后就是这是耶稣的家谱里头的中间的一段。所以说所罗巴伯又把耶稣大卫的这个家谱又续起来了。这个通过我们总结一下哈该书，就通过我们这一段以色列的历史， 我们见证了上帝伟大的作为，见证了圣经的话语和真理。当上帝的子民愿意过上帝呼召的生活，当上帝的子民他不愿意过上帝呼召的生活，以色列人本末倒置的时候呢，把这个属灵的优先次序搞乱的时候，他们个人只顾个人的房屋，忽视建造圣殿，神就使天不降甘露，地不出土产，神就管教他们，他们撒的种多，收的少，吃不得饱，喝不得足，穿不得暖，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当以色列人顺服管教，听从神的命令，神就应许与他们同在。当他们在建殿的过程当中，他们信心软弱，神就鼓舞他们，不要惧怕，让他们刚强做工。当百姓归向耶和华的时候，神就赐平安，仓里就有了谷种，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就结果子，神就赐福他们，并应许在永恒的天国里将有更大的平安丰盛。这段历史，我们通过这段以色列的历史，我们也见证了上帝的爱，见证了上帝怎样管教、鼓舞、怜悯、祝福他的百姓。就什么是上帝的爱，我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我想把这段我的一个感动和一个理解我想说一下。因为我们很多人，我又听到一个很多的说法，说旧约就是律法，新约才是爱。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什么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爱分为公义和怜悯两个方面。什么叫公义？公义就是得到你应该得的，比如说我们去做工得工价，圣经上讲我们死是我们罪的工价，就和这个道理是一样。当上帝的公义临到我的时候了，我肯定也会抱怨说上帝你不公平，但是往往不会反省自己的罪。但是我们再反过来假设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公义会怎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任意而行，我们可以肆意的侵犯他人的生命和财产。也许你去上班回来的时候，你的家和你的财产已经不属于你了。当你上了一个月班的时候，老板说白干了，回去吧，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神的公义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神的公义，人类可能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要是没有死亡，真是死亡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如果真是没有这个，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我们可能还在秦始皇统治的下，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是有学问的人，在那个时代都属于是辱，我们都会被活埋的。侥幸可能有两个没有被活埋的，可能去那儿修长城去了，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姐妹能干什么呢？去哭长城，像孟姜女一样。这个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而且是我们从圣经旧约里头我们看到神总是以慈爱待人，赐福于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神没有，从来没有说马上就去惩罚我们，他一定是一次又一次的告诫我们，你去离开罪吧，你去离开罪吧。当人决心悖逆到底，犯罪到底的时候，神才施行他的审判，他的公义才会临到。所以说上帝管教我们确实是爱我们。神如果任凭我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当神的公义审判来到的日子，他就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到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无可推诿。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真的是完全不合神的心意的时候，有时候可能还真做成了，这个时候我觉得真是要万分万分小心，这个可能神真的那个时候是离开我们了。上帝的怜悯是什么？怜悯就是把 我们不配得的赐给我们，神把永生的救恩赐给我们，这个其实是我们原本根本就不配得的。神不仅怜悯以色列人，我们在旧约里头看到很多神怜悯以色列人的例子，包括拉合，包括路德，包括约先知约拿去拯救尼尼微这个罪恶的城，当时全城的百姓都被拯救了。所以说神不是说广爱以色列人不爱外邦人，不是这样子的。在旧约里头和在新约里头，神的爱是没有变的，就神爱世人从亘古到永远，这个是没有变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牢记的，就是上帝把他的救恩赐给我们，虽然这个救恩是免费的，但他一定不是廉价的，我们真是不能轻看这个救恩，真的是昂贵的。因为这个救恩是上帝用他儿子的生命作为赎价被我们买回来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的恩典我们述说不完，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你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你是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我们今天用诗篇二十三篇大卫的祷告做我们的结束祷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义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